讲到这个新造主类的侍奉，第四件事情，他们是照着神的心意，而且很积极的带下神的行动。这个轮子讲到行动啊，讲到行动，而且是很大的轮子。说到这个行动是很明显的行动啊，那不会像徐志摩一样，我悄悄的来，悄悄的走啊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啊。这个人来了也不知道，走了也不知道，啥事都没发生。那这个不是基督徒啊。那基督徒要像保罗一样，一进了那个城，全城轰动啊。他到了哪里去，仇敌控告他说，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啊，把天下的那个搅乱天下的到我们这里来了啊。英文是翻作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，把上下颠倒的人啊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。他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啊，我觉得这是对基督徒太好的夸奖了。要有影响力，要带下神的行动，带下来影响，让人家看到有我跟没我不一样，有这个教会跟没这个教会不一样。所以我说纽约那个 Tabernacle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， 他们搬了几次家，每搬一个地方去，周围的邻居都欢迎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一搬来，周围的房价全部上涨。因为这个教会是好的有名的，他们非常正直，非常爱主，非常有爱心啊，非常圣洁。那个 Jim Simbola 他们教会很多的成员都是吸毒的妓女啊，这个醉酒的，这个街头上的无赖汉，他们跟他们传福音，传福音把他们带进来啊，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，所以他们的见证非常好。弟兄姊妹，要有影响力，要有影响力哈。那不能够说我到了这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那我们一定要带下神的行动啊，一定要有影响力。神叫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不可能没有影响的。第二个，这些行动是出于圣灵的启示，或是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。因为他说轮往高而可畏，我们说到这个轮是大的，是很明显的行动。然后他四个轮往周围都满了眼睛，说到他所有的侍奉是在于出于圣灵的启示，是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，他有属天的智慧，他有属灵的眼光。所以没有启示的侍奉，常常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侍奉，也是不蒙神悦纳的侍奉。很典型的例子是谁？该隐跟亚伯，对不对？该隐的献祭是一个没有启示的献祭，他认为我弟弟的出产就可以满足神。而亚伯的献祭是有启示，是有血的献祭，他知道需要牲畜，人需要血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对亚伯，我们读亚伯觉得也没什么嘛，可是圣经上说亚伯因信人就说话，对不对啊？他很早他就已经知道我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这个是有启示的啊。扫罗就是一个没有启示的人啊，所以神叫他们这个撒母耳提醒他一定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杀掉，他就要把那些肥的留下来，瘦弱的杀掉。他说我这个可以拿回来给神献祭，这个叫做没有启示，不认识神。所以撒母耳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这个叫做有启示。神在乎的是我这个人顺不顺服他，而不在乎你到底在做什么。第三个，这些行动是在和谐的配搭中进行啊。那么十一节讲到这个圣活物，它上面两个翅膀是展开来彼此相接，所以它们彼此是接着的啊。那么下面十六节说到四个轮都是一样的样式，形状做法好像轮中套轮，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，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啊。这个叫做 in one accord 哈，就是完全同心啊，同进退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啊，这个是同心啊，讲到手牵手啊，当然他们是翅膀了啊，翅膀拉着翅膀，然后他们同动同进，然后轮中套轮，讲到和谐的配搭啊。今天我们如果配搭不和谐的话，轮子跟轮子在一起就是摩擦啊。当我们今天是和谐的配搭的时候，不管是齿轮或是同心轮啊，它带来的是和谐，它带来的是产生功用、产生作用啊，它产生祝福的啊。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和谐的配搭。 而第四件事情，活物是全心而且甚至是全人投在他一切的行动中啊。两次讲到活物的灵在轮中，轮子明明好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，但是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换句话说，他所有的行动里面都是带着生命的，他整个人放在他所有所做的他的行动里面。第五个，他们完全受天支配，被宝座所管理啊。那你去读以西结书啊，你读到他们这些活物的头上有穹苍，而穹苍之上有宝座啊。22节就有了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，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个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。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有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他在他们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。26节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啊，等等等啊。那么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一些活物里面，你从外面看啊，你从看外面看就是这四个活物，可是你从他们的上面看，你发现在这些活物的上面有穹苍，穹苍说到属天，在穹苍之上有宝座，宝座之上有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所以在这里这一段话，我想我读过去就好了哈，那剩余我讲了。第9页，换言之，他们一切的生活形式，他们的脚步，他们所有的抉择与行动，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平凡，好像是在地上，其实他们是完全受天所支配，被宝座所管理，他们是属天的子民，他们是在宝座的掌权下过生活的人。你往他们的顶上去看，你一定看到天，你一定碰到神的宝座，你一定看见那坐宝座的那一位，也一定叫人看见神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讲到这一班人，他所有的生活形式上面有一个管理他的人啊。我们换工作也好，我们搬到美国，从美国搬回来也好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脚步完全受天来管理啊。这是这一班的人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兴趣，不是凭着自己想做的啊。我小的时候没有碰到印度来的巴辛弟兄哈，他那时候对台湾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他有一个见证，里面讲到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突然被圣灵叫起来，说叫他出去啊，往河边走啊。他说主啊，现在半夜了，你叫我起来往河边走干嘛？主说起来去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从马路上看这个人不过就是很多人天气很热半夜出来散步的人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在他生命上面是有宝座，有天在管理他的。他就走走走，走到河边，然后主说向哪走，他就往哪走。然后走过去以后，他就看到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那里。主说你上去对他们传福音。半夜，人家可能在谈恋爱，我去那边打岔干什么？结果他上去了，在一谈才晓得，这两个人因为感情的缘故，双方家长反对，他们正准备今天晚上殉情，要跳河自杀。巴辛弟兄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从外面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跟外人有什么不同，可是他连走路，他连转弯，他连跟谁讲话，天在管理他，宝座在支配他，他带下了神的工作，他带下了神的祝福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当然跟巴辛弟兄比我们差远了哈，但是我们至少从最基本的事情上开始操练，学习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，来明白神的旨意，不凭着旨意而行。四世纪的混乱就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，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个人任意而行，英文是说他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。今天我们都在犯四世纪所犯的错，太多的地方我们就是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了。这个工作给我薪水高我就跳槽了，你跳进去其实就跳到一个网络里面去，你很可能从此以后再也不爱主了，你可能从此以后没有时间来教会聚会了，你可能跳进去以后在那边有很大的试探把你整个人给摧毁了。所以我们的脚步，我们的抉择要受宝座来支配，学习来顺服他，他会让你知道的。